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珥书一章十五节，约珥书一章十五节在教会提供版本的圣经1069页，1069页只有一节，我们大家翻到，我们一同来攻读1069页，约珥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我们一同来攻读，请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我们再读一次一节，请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来昌康牧师，他证道的题目耶和华的日子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耶和华的日子带来了一个灾难，这个灾难呢，我们在约珥书一二三章都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可能是蝗虫之灾，这个蝗虫之灾也可能是军队之灾，用蝗虫来形容。蝗虫或者军队会来攻击以色列，让以色列受到很大的打击。一章四节讲到有茧虫、蝗虫、男子、马蚱来吃，听起来很轻松，他的写法实在很深刻。一个灾难来了，蝗虫来了，可能多少还有一点剩余，他一走又有一个灾难来了，就灾上加灾，灾上加灾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看约珥书的这段话，就让我想起约伯记约伯的遭遇。约伯也是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，但是得到了很大的灾难，那个灾难是这么快就临到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们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哦，一副这个田园风光哦，牛在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歌舞升平，一边在吃饭喝酒，一边是草场的羊那个镜头。突然示巴人闯进来，把牲畜掳去，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本来很富裕的收成，忽然来了一群茧虫也好，蝗虫也好，吃掉了他的东西，好嘛，牲畜都没有了，可能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个人来报信给你。一个灾难完了，气还没有喘过，眼泪还没有流干，又来一个灾难。这里是四个，茧虫完了，蝗虫，蝗虫完了，男子，男子来了，马蚱。我们今天务农的很少，在我们台湾也没有虫灾，恐怕你能想到的就是你的基金没有了，股票也没有了，什么什么什么保险也没有了，你的钱财一批一批的丧失，或者说健康检查报告是癌症，然后又是听到小孩子出车祸，又是什么一连串来的喘不过气的艰难。这个艰难我们说可能是军队，可能是蝗虫，因为在一章六节说有一对蝗虫，原文是名，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，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大牙如母狮的大牙。耶和华讲的很有意思，他是全能的主，他说有蝗虫来侵犯我的地，那你在干嘛？我们的上帝怎么让他的儿女受这么多痛苦呢？我们等一下会看到。侵犯我的地，然后就是一批一批的东西都受损失了。十二节，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， 一切的树木都枯干，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。我们没有收成了，我们没有收入了。在约珥书里有讲到酒徒会很悲哀，因为没有东西喝了。这里讲到最悲哀的是最后祭司悲哀，1章13节，祭司当痛哭，因为素祭和奠祭断绝了。素祭奠祭断绝了，可能是指着献给耶和华这些农作物都没有了，但是更可能是指着来献祭的人也没有了。不是植物死了而已，植物死了以后人也死了，荒凉了，祭司痛哭了。哇，来到这里总是有一种兴奋的感觉。哇，我们这边等一下奉献的时候不会断绝嘛，哈，我们人气还很足，我们的钱财也很足，啊，感谢主，当然我们为这个感谢主，但是求主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是丰富的。祭司也哭泣，灾难的临到是让以色列的宗教都受到打击。然后1章14节说，你们要禁食，宣告严肃会，到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。大灾难要来了，约珥书没有多讲为什么会来，我们在整个先知书里看得到，在历史书里也看得到，会来，因为以色列人屡戒不听，犯罪越犯越多，举国上下包括君王和祭司宗教界都在败坏当中，这个败坏让他们越来越惹上帝的愤怒，上帝就要降灾，不管是虫灾或者是军队，灾难要来了。灾难来了，你就禁食，宣告严肃会，向耶和华哀求。哀求什么？第2章第12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，一心归向神。这个话历久常新，对我们也是很受用。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常常讲，不管是到了什么样的状况，不管是上帝愤怒到什么状况，哦，除了你已经在地狱了，那没办法了。在你还没有下地狱的时候，在你还有意识的时候，灾难不管有多少，上帝降灾不管有多么大的决心，你千万不要有以赛亚书有些百姓的反应，啊，明天要灭亡了，那今天吃吃喝喝吧，就是还是到死不悔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再大的灾难来了，而且已经临到了，你还是要悔改，你还是要相信。那么我们也相对的说，不管我们在多么好的状况中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也保持信心。哦，不是，信心不是保持的，持守不变就是堕落。我们要不断的进步，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大的信心，越好，越有信心，越谦卑，依靠上帝，活出主的爱和盼望。现在灾难要来，灾难要来，你们挡不了的。那你们要做什么呢？就向耶和华哭泣吧。哭泣干嘛呢？2章14节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也未可知。非常有意思，约拿书也是讲到这一点。当约拿到尼尼微城里面说，这个城恶贯满盈，耶和华再过40天要消灭你们。哎，尼尼微城的人听到了这个凶信，他们居然都披麻蒙灰悔改了，他们居然从上到下都承认自己的大错误。那个尼尼微的王特别讲到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念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神说了要这样做，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错了，我们就求神赦免嘛。不管他赦免不赦免，我们需要悔改；不管他是不是还发孽怒，我们需要相信。好，结果灾免了没有？这个蝗虫或者大军犯境的灾免掉了没有？圣经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。约珥书写的背景时代到底指着什么，我们都不清楚，在圣经其他地方也看不到，历史上也找不到。我们从约珥书本身看到有些经文好像暗示这个灾是免掉了。约珥书二章二十节，神将蝗虫或者军队赶到干旱荒废之地，赶入东海西海，好像这个军队或蝗虫来之前就被赶走了，神就把他们消灭了。但是看二章二十五节呢，好像又没有免，蝗虫或军队那些年所破坏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会受到大伤害，不过我会还给你们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会还给你们更丰富。到底有没有灾？有。灾来了没有？是免掉了那个灾呢，还是这个灾来了，经历过了以后，上帝对渔民发出恩典？我们不大知道，就从约珥书看不太出来。我们知道灾之后，不管是灾来了或灾免了，灾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们对约珥书这卷书这么陌生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我们还算熟悉，就是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。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引用这个话的时候，就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要浇灌神的仆人和使女。在耶和华把灵浇灌在人身上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把他的灵浇灌在他儿女使女的身上的时候，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会向耶和华呼求。我们向耶和华呼求，我们归向耶和华以后，会有另外一件事情，三章十八节，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会造成一个丰富的现象，大山会滴甜酒，小山会牛奶，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，滋润大地。好，这是约珥书一二三章讲的，一二章讲会有灾要来，二章的后面讲灾之后会有圣灵的浇灌，第三章讲灾之后圣灵浇灌之后会有丰富的一切收获。这是约珥书讲的，灾难尽了，灾难后面有福气，这个福气是圣灵浇灌带来的。好，我们说约珥书有个预言，约珥书预言了圣灵大规模的降临，这个预言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。约珥书预言圣灵降临，在旧约圣经预言圣子降临的经文很多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听，我们自己也会讲，可能各位弟兄姐妹都应该说得出来什么是耶稣的预言在旧约的。哦，最熟悉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必有童女怀孕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圣子会在新约的时候降临，旧约有很多的预言，不管他的降临是诞生或者工作或者受难甚至复活甚至再来，都有预言。旧约有没有预言圣灵的降临呢？很少，但是有，约珥书就是。约珥书预言了圣灵的降临，圣灵会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。圣灵的降临带来人向神 人归向神，向神呼求，然后神赐下丰富的祝福给人。这是约珥书所讲的，圣灵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。所以各位，今天讲的有点复杂，各位能不能听得出来？耶和华的日子好像指两个事，一个是大灾难，灾难要来了。这可能也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印象，耶和华的日子是灾难的日子。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似乎也是一个赐福的日子。耶和华的日子，圣灵降下来，随着圣灵降下来，人悔改，相信上帝，上帝赐下各样的福气。这是耶和华的日子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。耶和华的日子是哪一天呢？我们先想，有没有哪一天是康来昌的日子？没有，要很有名的人才有日子。国父孙中山有他的日子。我们以前讲，国父诞辰，国父逝世，伟人的生和死，有的时候那一天大家纪念他。不过也很难说那是他们的日子。第一个，他们都死了；第二个，我们就算纪念他，也不过是一个钟头的事或半小时的事，行礼如一的事。那么今天我们端午节谁还纪念屈原呢？大家都在想粽子好吃不好吃就好了。那么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有生日吗？耶和华从永远到永远都在，所以耶和华没有生日。耶和华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哪一天是耶和华的日子？每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因为每天都是耶和华日子，时间是他造的，也是他管理的。很稀奇，我引一段经文来说每天都是耶和华日子。我引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等等等等，有各样的时候。这样看来，第九节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事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做这些事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传道书，我们讲传道书听起来好像很消极，虚空的虚空，却是非常的积极。在这些虚空的日子，人会死的日子，人会经历死亡的日子，你劳碌做你的工，依靠上帝，享受上帝给你的恩典，这是有意义的。传道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十一节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。所以传道书我刚刚讲的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你把那个时字换成神也很好。生有神，死有神，栽种有神，拔出栽种的有神，拆毁有神，建造有神。人的一切活动，人以外的一切自然活动，整个宇宙人知道人不知道的一切活动，都有时，都有神所定的时，都有神所定的日子。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？每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因为耶和华创造了每一个日子，每一个时辰。那么还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耶和华的日子？也是有。你可以说安息日也是耶和华的日子。在耶和华创造的世界里面，他六天工作，所以那六天都是耶和华日子。但是在第七天，他特别祝福了那个日子，因为那个日子他安息了。你回去看以西结书，在以西结书很多地方讲到安息日的时候，都加了两个字，我的安息日。安息日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安息日是主的日子，天天都是。不过因为人的软弱，人有肉体，你叫他天天事事凡事都尊主为大，比较不容易办得到。所以有一天 我们特别选我们的主选出来，这一天你来敬拜上帝。这一天圣经上也有讲，不要办私事，要办公事。公事就是神的事，神的事就是来听到或来讲道。那么所以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是神的日子，一个礼拜可能不到 一天了，大概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，如果你参加第一堂还可以更短一点。我们来到神的殿做主的事情，然后下午就不是主的事了，我们就去打球了，就去玩了。那么清教徒有一段时间对这个现象非常反感，他们觉得整个主日都应该是耶和华的，整天都应该听到，应该祷告，应该唱诗。英国有一段时间是这样，你看那个 Chariots of Fire 里面还有看到 Chariots of Fire 这个电影，就是那个短跑健将，他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当时的保守的一个基督徒，主日是献给主的，不可以工作的，不可以运动的，不可以休息的，要专心的侍奉上帝。我也很喜欢 Chariots of Fire 那个男主角，不过我觉得他这个神学恐怕有问题。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，每天都是主的日子，每日都是主的日子。我们星期天在教会里面敬拜侍奉主，我们周间在世界敬拜侍奉主。我们以弗所书讲，我们这些在世上工作的人，我们服侍主，我们服侍肉身的主人，要像服侍主一样。所以世俗的工作、教会的工作、牧师的工作都可以是主的工作。信友堂是神的家，你的家也可以是神的家。你说康牧师，我在我家是最小的，我房间还是跟姐姐一个房间，我没有自己的房间，我家怎么可以成为主的家呢？你的公司哪里是主的公司呢？你的公司你在慈济医院工作，那是佛教的公司。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不管在信友堂、在上班、在家里面，心中尊主为大，我们就是圣徒。心中尊主为大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圣地。心中尊主为大的地方，那个日子我们尊主为大，那个日子就是圣日。心中尊主为大去办的事情，那个事情就是圣事。心中尊主为大所用的物件，那个物件就是圣物。所以这个麦克风是圣物啊，当然这个麦克风同样可以去念佛经的。所以重点，万事万物、时间空间都是属神的。神喜悦的时间、神喜悦的地方、神喜悦的事情、神喜悦的地点、神喜悦的人，是那个人心中尊主为大来做。耶和华的，当然因为人的软弱，所以神比较把星期天定起来，说你这一天大家一起来敬拜主，听神的话，让我们比较亲近上帝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们也应该，如果越是成功在星期天学习敬拜了主，我们就越能够在其他的六天带着欢喜快乐的信心上班，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，吃喝玩乐像吃喝主的身体一样，让我们的生活圣和俗是分开的，又是不分开的。是分开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专心为着主，这是跟其他不一样，分别为圣的。但是又是不分开的，因为我们仰望主的心一定是应用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并不是我现在看的圣经叫圣的，麦克风不叫圣麦克风，都是圣的。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，看着圣经做圣经不喜悦的事， 即使你在看，也并不是陶足喜悦的。所以每一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安息日特别是耶和华的日子。不过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其来有至。以色列人是一个小国，这个小国在其他大国的侵略之下越来越弱，越弱就越产生强烈的唤醒他们有这种想法，就是我们期待耶和华来做事，我们期待有一天耶和华来做奇妙的大事。这要举一点例子，会冒犯弟兄姐妹，请原谅哈，因为我想不出更好的例子了。尤其是陆森，请你原谅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当我们想到台湾很多问题、很多困难的时候，大概都会讲一句话：等反攻大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我们小的时候住的地方很窄，没有地方，爸妈都会说反攻大陆以后那边有的是地方。反攻大陆的那一天是所有问题解决的日子。请陆森原谅我了，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。在抗战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，我们苦撑待变。我们撑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中国是独立跟日本作战的。你看那个 Darkest Hour， 就丘吉尔传那个电影里面，欧洲在希特勒发动攻击的时候，英国也是苦撑待变，希望能够改变局势。他们都是挨打，英国挨打的也很厉害，我们挨打也很厉害。对不起，待变变什么？他们都在等，等什么？等一个日子，等什么日子？就是美国参战的日子。美国一参战，大家都觉得得解放了，等那一天。所以偷袭珍珠港实在是我们觉得很万岁的日子。美国参战了，好，这涉及到美国我们也不要多讲，我只是举例子。最后一个例子，我现在得巴金森，医生跟我讲说你要苦撑待变，因为巴金森没有药医，但是听说现在日本用干细胞找出了一些药，这个药能够大量生产，那你就可以好了。所以康姆斯苦撑待变，等巴金森的药出来那天就好了。各位，我们都在等，我们都在等有一天，哪一天？还有很多例子啦，只要我长大，我长大的那一天，我大学毕业的那天，我就独立了，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有一天，将来有一天，我能够做一些事，通常是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以色列有个盼望，有一天，将来有一天，耶和华会做事，把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义，特别是对上帝的不公不义，对上帝子民的不公不义，有一个昭雪，要把那些不义的事消灭，使正义重新显出来。这个各位你们也多少能够有一点体会，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多，我们看了火大的也很多，不过你觉得不公不义的，也许另外一方面觉得太公太义了，这也很麻烦，我也不要去讲它。所以真需要一个最后审判，那个最后审判是上帝把他的公义都显出来，该罚的罚，该赏的赏。这个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伊甸园就开始。在伊甸园里面，亚当，神跟亚当讲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跟夏娃讲，还没有夏娃，神对亚当说，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我们中文翻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，原文是善恶知识的果子，没有分别，但是有知识，我们加了分别两个字把知识去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。知识的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了你必定死。 我想亚当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后来他跟夏娃讲，夏娃也不懂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死亡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他不太懂。但是他可能可以感觉到那是一件可怕的事。各位，我们也不太愿意，但是也非碰到这一天不可。渐渐的，就是我们的小孩也会问，人死了到哪里去？小孩很小的时候就会怕死，怕黑，怕鬼，怕死。当然他们也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从哪里来呢？就问生的问题。问生的问题就会问到死的问题。亚当夏娃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很可怕。可是吃的日子他们没有死，他们眼目明亮了。为什么？神对罪人的审判和刑罚，总是因为他的慈爱怜悯，一拖再拖，在等候。亚当夏娃不是吃的那天死，是过了好几百年以后死了。但是亚当夏娃死之前，他们也看到，也经历到，也知道死。当然他们吃的时候也是死了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重大的破裂，他们也看到也知道那个死，我觉得也是很悲哀的。他们看到他们的小儿子亚伯尸体倒在田野，有血流出来，叫他不应，推他不回。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慢慢尸体烂了，长蛆了，亚当夏娃觉得要把他埋起来，我不知道。尤其是夏娃母性应该很痛苦，更痛苦的是杀他的是另外一个儿子。亚当夏娃知道死，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是可怕的，吃的日子你没有死，或者是你的死的到身体上的应验是这么久以后，到你自己本人应验，你要懂什么是死已经太晚了。啊，我死了，那时候还没死，你死了就讲不出这句话来。我现在知道死是什么味道，你还没死，你还不知道死是什么味道，很恐怖。死是耶和华审判降灾的日子，每个人都要等候这一天，你我都不例外。我们都会死，死后还有审判，不是死了人死如灯灭而已，那是看起来这样。人死还有审判，死后还有审判，有第二次的死更可怕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耶和华的日子不只是他叫人死，刑罚审判给人永刑，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拯救降福的日子。同样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十五节，耶和华对蛇说，不是对亚当夏娃说，对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有一天，将来有一天，耶和华会报复蛇所做的恶事，女人会生一个孩子伤蛇的头。我觉得悲哀的事情是，亚当夏娃应该以为这个拯救我们替我们伸冤的孩子应该就是该隐，那是他们第一个儿子，没有想到这个儿子是把他们另外一个儿子杀死的儿子。人的盼望不在人身上，人的盼望在耶和华身上。我们盼望耶和华来做事，耶和华什么时候做事？耶和华在他所定的日子要做事，这件事实现的时候，我们多么欢喜快乐。所以新约耶稣有讲这句话，耶稣有跟犹太人讲，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。亚伯拉罕在等反攻大陆的日子，干细胞的药做出来的日子， 在等那一天实现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仇敌就消灭了，我们就扬眉吐气了。这个日子，如果说亚伯拉罕在仰望神的日子，我想我们当然都知道，亚伯拉罕不会知道那是耶稣降生的日子，不是耶稣复活的日子，也不是耶稣再来的日子。但是圣经怎么可以说亚伯拉罕在仰望耶稣的日子？仰望耶稣的日子就是仰望上帝的话实现的日子，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话，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话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。亚伯拉罕仰望这个日子，以色列人盼望这个日子，不断的盼望。这个日子是一个降灾的日子，给那些坏蛋不听上帝话的人始终不悔改的人消灭的日子，也是赐福的日子，给那些在世上能够持守依靠上帝凭着他的信实而活的日子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到底是降灾的日子还是赐福的日子？都是。一切是福是祸取决于你是不是有信心。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，那是一个降灾的日子，埃及无一家不死一个人，埃及遍地有大哭嚎，那是降灾的日子，耶和华报复的日子，那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。以色列人欢喜快乐离开了为奴400年的埃及。在红海边，以色列人走下了红海，以色列人因着信走下了红海，那一天对他们是拯救的日子，海为他们分开，他们能够过去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埃及人试着下去，他们被淹没了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被拯救，他们看到那么多埃及人的尸体，他们看到埃及人兵马浮在那海上面，他们看到就敬拜上帝，所有的困难解决了。对埃及人来讲，那天是灭亡的日子，当耶利哥城墙倒塌的那一天，耶和华做事的日子，对拉合一家是拯救的日子，对耶利哥不悔改的人是毁灭的日子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仰望这个日子，但是仰望这个日子，我们等那一天我们得拯救，那一天能不能得拯救是看那一天以前的每一天。耶和华的日子是每一天，是将来在末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审判，那是耶和华的日子，但在之前每一天也都是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主的日子，是主日，是末后的日子，是末日。很多神学院把末世论或者末日论翻译成终末论，现在比较流行这样讲，意思都一样，末后的事情。不过我还是喜欢旧的翻译，末世或末日，因为日子那个字日很重要，最好我们能够表达出来，虽然原文没有。那个日子哪一天是耶和华日子？耶和华哪一天来做审判的工作？哪一天来做拯救的工作？会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，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。不过这我讲过很多次，神不要我们知道那一天，免得你搞错了，免得你以为你算得出来耶和华是今天 早上12点钟会来，今天早上12点钟会来，我11点50就把圣经打开，在那里好仔细的在那里读，我11点50就跪在地上祷告，我11点50就在街上发福音单张，然后到12点只花了10分钟的时间，耶和华来，啊，好忠心良善的仆人啊，这2000年来都在读经祷告，哎，都在做耶和华喜悦的事。各位，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那一天你正在读经祷告所以神喜悦，而是耶和华降临那一天的前每一天每一个时刻，你是不是靠主的信实而活。马太福音24章37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，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24章39节有四个字叫人毛骨悚然，不知不觉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所以不要算那个日子，你不知道的，你要在不知不觉每天当中依靠上帝，以上帝的信实为粮，到灾难来的那一天就是对你是祝福的那一天。挪亚传义到100年，建方舟100年，动物进方舟有7天，这些日子天天都是挪亚的日子。所以我们工作、盖造、结婚、吃喝、嫁娶，通通都是可以是主的日子，赐福我们的日子，因为我们天天靠着主的信实而活。我再说，我们不是在主来的时候正在做什么事，主就以为你天天都在做这个事。耶稣说，两个女人推磨，不是说一个女人正在推磨，一个女人正在读经，那个读经的就被主取去了，推磨的就被撇下了。两个男人，一个在看手机，一个在看圣经，看圣经的就被取去了，不是。两个人做一样的事，会不会在这里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在听到，另外一个人也在听到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我们是不是带着对上帝的敬畏和信心，听到做捷运吃喝嫁娶，那决定那一天我们是不是蒙福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耶和华的日子是他将来赐福的日子，将来审判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是你现在天天依靠主，以主信实为粮的日子。希伯来书3章7节，圣灵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你不要说我以前听主的话，不要说我小时候听主日学老师的话，不要说我将来要听主的话，等我结婚了以后，等我大学毕业以后。我们听主的话要今日听主的话，我们彼此相劝要天天彼此相劝。约翰福音4章23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快要来了，哎呀，我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约翰福音5章25节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现在如今都是我们敬拜上帝听神话的时间。以赛亚书55章第6节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要在耶和华心情好的时候来访问你的时候，你来求告他；要在他心情最好的，也许献祭完了，他有吃得很舒服了，你跟他求，哎呀，主啊，有一件小事相求。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是耶和华相近的时候？哥林多后书6章2节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就是现在。各位不要算耶和华日子什么时候来，末世什么时候到，我们知道一定会到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，主耶稣第一次来再来都是他做奇妙大事的日子，愿他奇妙的大事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哥林多前书1章8节，神必坚固我们到底，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当审判的时候无可责备，因为我们披上了义袍。当审判之前的每一天，我们天天有可责备，但是我们认罪悔改，信靠上帝，重新更新。彼得后书3章说，主日子的来到，耶和华日子的来到，耶稣日子的来到，末日的来到，一切都要烧尽，一切都要毁灭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玩火，水龙头要预备好。所以 基督徒啊，彼得说，彼得被圣灵感动说，基督徒啊，如果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，我们应当过一个如何圣洁、敬虔、殷勤、带着盼望度每天的日子。这个世界会过去，但我们不是消极的，我们每天圣洁、敬虔、殷勤、带着盼望过日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这是主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主，愿今天，愿此刻，我们蒙恩，我们归向你，我们天天归向你，我们天天蒙恩，我们天天越来越信靠你，越爱你。当我们堕落软弱远离你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快快回来，求你让我们不要等，我们也不可能把自己变得更好。现在照我的本相归向你，你就接纳我们，赞美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